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摩西弟兄，欢迎你在基督教药理节目的原地来收听庄刘真光师母讲解圣灵论的专题。希望你能收听讲座的全部内容，更好地理解圣灵的工作，从而让耶稣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经历丰盛的主内新生命。
神性跟人性是不混淆的，那这是一个奥秘，我们不可能完全的了解。那所以他是玛利亚所生，证明他是人，一个实实在在的人。然而他跟我们其他所有的人不同的是，人类基本上神造了亚当跟夏娃就是夫妻同房，然后就可以这个生子啊。但是呢，玛利亚是一个童女，那么她怎么怀孕呢？就是神的灵在她腹中施行创造的工作，创造这个生命。那当然所创造的生命就是神的儿子，不是说创造神，是创造的生命是神的儿子成为人啊，这个生命啊。那当然啊，这一段经文就让我们看见圣灵呢，在跟在旧约所启示的一样，圣灵的工作之一，圣灵的在神的创造的工作当中，他是具有创造的能力，是赐生命的一位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第二章的25节一直到35节。那这一段呢也有几次圣灵出现，这个是耶稣他出生之后第八天，他的父母带他到圣殿要把他献给神啊，不对，对不起，第八天是行了割礼，这个是满了洁净的日子，生男孩子洁净的日子是33天，生女孩洁净的日子是66天，要加一倍。所以他的母亲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就带着耶稣上圣殿要把他献给主，因为头生的男孩呢一定要归给神的，这是旧约的规定。所以25节，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稀奇，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好，所以我们看见这里描述西面是一个又公义又虔诚的人，而且他是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也就是盼望那位弥赛亚来到。然后接着描述他是有圣灵在他身上，那所以在这里有圣灵在他身上，跟我们今天基督徒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同样是一个不同的，不是属于不同的一种经验。因为我们已经说了，他还是属于这个旧约的世代，所以这里圣灵在他身上的意思，乃是指他领受了一个圣灵特殊的工作，也就是说，他领受了在从圣灵来的特殊的工作。那他领受从圣灵来在他身上特殊的工作，使他拥有属灵的品质和属灵的恩赐。所以这样子就预备我们接下来26节他得圣灵的启示，27节他受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所以基本上呢，这里有圣灵在他身上不是像新约基督徒那种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经验，不过这也仍然是表示 他领受圣灵在他身上的特殊的工作，他拥有这种属灵的品质和属灵的恩赐。所以我们看接下来26节，他得了圣灵的启示。换句话说，圣灵向他启示，把神的旨意向他启示。那这个神的旨意是关乎他自己的，就是他没有死以前，他一定看见主所立的基督。换句话说，也就是神给他的一个应许。那神把这个旨意向他启示，是借着圣灵向他启示。那神给他什么应许呢？在他还没有看见弥赛亚之前，神不会允许死亡临到他。也就是说，他没死以前，意思就是说，他神应许他一定会看见神所赐的弥赛亚，然后他才会死亡才会临到他身上。好，那所以基本上我们再次看到圣灵在这里又是跟把神的旨意启示向人启示有关。然后接下来呢，27节他受了圣灵的感动。如果你看那个英文，英文是说 in the spirit， 他在圣灵里，他在圣灵里面进入圣殿。那什么叫做在圣灵里面进入圣殿呢？意思是说，出于圣灵的激动，出于圣灵的驱使，引导他走入圣殿。所以我们中文翻圣灵的感动其实是翻得蛮好的，就是好像圣灵驱使他，圣灵激动他，这个驱使这个激动就是一种引导，就使他带领他进入圣殿，然后就遇见耶稣的父母和耶稣。接下来我们看见他就开口说预言，那这个开口说预言跟前面25节有圣灵在他身上是有关联的。所以我们再一次看见这个圣灵在他身上仍然是跟先知的角色怎么样有关联，所以他就开口说预言。那所以这个西面所说的预言也就是跟旧约先知说的预言一样，都是神的话，也就是说都是把神的旨意来宣讲。所以呢，跟我刚刚说的新约所谓的说预言的恩赐还是不一样的哈。那基本上我们看见以上，我们除了1章35节圣灵创造的能力以外，以上我们看见的这些，无论是这个施洗约翰，无论是以利沙伯，无论是撒加利亚，无论是这里西面，基本上圣灵都是使他们可以承担先知的角色来说预言，也就是圣灵把神的旨意向他们启示，然后他们来宣讲。那我们接下来就看第3章22节，这是耶稣受洗的一段记载。第3章21节，众百姓都受了洗，施洗约翰他呼召人悔改，凡是愿意到他面前来承认自己的罪，他就给他们用水施洗，也就是悔改的洗礼。但是呢，耶稣也来到他那里要接受这个悔改的洗礼。这里呢，路加的记载非常的简短，我们如果看马太福音的时候，约翰最先呢不肯，但是耶稣说你和我们理当尽这个诸般的义，意思就是说你和我们都应当理所当然要遵行神的旨意。所以施洗约翰就为他施洗。那我们这里看见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好，那这里我们看见耶稣受洗，其实他接受的是一个悔改的洗礼，但是我们晓得耶稣是无罪的，他是不需要接受悔改的洗礼。那为什么他要去接受这个洗礼呢？我刚刚已经提到马太福音他对施洗约翰说，你和我们都应当这样尽诸般的义，意思就是说我们都当遵行神的旨意。那施洗约翰应当遵行神的旨意为他施洗，他应当遵行神的旨意来接受这个悔改的洗礼，意思就是说他虽然是无罪的，然而神差他来承担这个弥赛亚的使命， 首先是要做成为一位受苦的仆人，来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来舍命。所以呢，他要担当我们的罪，因此他接受这个悔改的洗礼，是跟我们罪人怎么样认同，跟我们罪人认同，借着接受这个洗礼来表明他愿意来承担神所托付给他的这个弥赛亚的使命。好，所以呢，当耶稣接受了洗礼，他从水里上来，他正祷告。所以你看到这里哈，路加福音是很强调祷告的。所以耶稣受完洗，他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也就是说有从神来的启示。这个从神来的启示是22节记载，有两方面，一个是圣灵就降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那在路加福音呢，原来的英文，你如果看英文说这个是 in bodily form， 就是说是很具体的一个一个这个什么鸽子的形象啊，是以好像这样子来降在耶稣身上。那怎么来解释呢？其实圣灵绝对不是鸽子，今天我们常常画一个鸽子，我们就好像象征是圣灵哈。那这里其实是指，意思是说是可以眼睛看见的啊。这个圣灵降临在耶稣身上呢，这个行动是眼睛可以看见的。那么当然是用比喻的方式，好像鸽子在那个在天空飞翔的时候是很轻柔的啊，或者说这个鸽子的飞翔啊是一种好像说是轻柔的漂浮。那么圣灵的降临是眼睛可以看见的，有如鸽子在漂浮在空中那样子。所以基本上只是一个比喻的方式，但是最主要是着重说是眼睛可以看见的。那至于是什么样子的形象啊，没有人可以真正来解释，也不见得就是像鸽子，因为如果是神的灵哈，不会是像一个被造的动物啊。我的意思说，懂我的意思吗？神的灵不会变成一个被造的动物。OK， 那这只是一个比喻，就是说好像鸽子这样子的啊，怎么讲 ？floating 啊，这种浮动，神的灵是这样子的，临到耶稣的身上。好，那么但是呢，这个降临，圣灵降临在耶稣身上，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性质呢？我们必须从接下来从天上来的声音的宣告，我们来了解啊，这个圣灵降临在耶稣身上的性质，我们要从接下来天上的声音的宣告来了解。那天上的声音宣告什么呢？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基本上有很多人提出很多的可能性，可能说比较多的圣经学者大家一致比较同意的是，这里天上声音的宣告的背景是两段旧约的经文，你是我的爱子儿子 son 啊，乃是出自于诗篇第二篇的第七节，受膏者他说我要宣告神的旨意，神说什么？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啊，这是诗篇第二章的第七节。那么我所喜悦的呢，是以赛亚书42章第一节。以赛亚书42章第一节呢，是那位耶和华的仆人，这位耶和华的仆人呢，是耶和华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所以这里说呢，我所喜悦的，所以最可能的背景就是这两段经文。那我们解释一下诗篇第二篇哈，我知道好像是马谦弟兄讲过了，是不是？你们给我说说看，你们都听了这篇道了，是不是？那诗篇第二篇第七节是怎么来解释？或者说诗篇第二篇怎么解释？诗篇第二篇大概是谁写的？当然这里那个标题没有说是谁写的，但是诗篇第二篇是描述什么样的人？是描述弥赛亚吗？是不是？啊，有些人说是。你们听完了都不记得了， 诗篇第二篇是描述谁？好，诗篇第二篇是描述大卫王朝的君王。好，那所谓的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是什么意思？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第六节，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了。第七节，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
你是我的代表，我今日赐你权柄能力。
OK， 对，可能最好的解释呢，这是你从第六节，你我已经立你做我的君啊，所以受膏者啊，当然原文只有受 ，OK， 那其实就是高立，他被高立为大卫王朝的君王，那他的就职就啊就是耶和华来宣告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好，为什么他的就职，大卫王朝的君王就职时候，耶和华宣告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也就是他的就职。好，为什么耶和华要做这个宣告？是基于耶和华跟大卫所立的约，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大卫要为耶和华建造圣殿 house， 建造房子，耶和华不允许，但是耶和华反过来应许大卫，我要为你建造家室啊 house， 都是同个字。那其实耶和华的意思就是说，他要为大卫建造什么王朝 dynasty， 我要为你建造 house， 为他建造王朝，所以呢就应许他说，他受数满足与他列祖同岁的时候，耶和华要使他的后裔接续他做王啊，也就是接续大卫做王。然后呢，他的后裔，他的儿子，当然这里也就是指向所罗门，要为耶和华建圣殿。但是耶和华接下来的应许呢，我要建立他的国位直到永远。这个应许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越过所罗门了。所罗门还是会死的，怎么可能他的国位可以直到永远呢？但是接下来他说什么？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OK， 所以是基于这个耶和华跟大卫所立的约，所以大卫王朝的君王就任的时候，被高立的时候，耶和华就宣告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哈，好，那么。但是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这个儿子的概念不仅是大卫王朝的君王。我们讲出埃及记，我相信大家应该还记得第四章，神差摩西去向法老说：“容我的儿子去啊！”而且他说以色列是他的长子，所以以色列民是神的儿子，而大卫王朝的君王也是神的儿子。那么，当然这里的背景是诗篇第二篇第七篇所指向的，就是大卫王朝君王中的那一位要来的弥赛亚。那诗篇第二篇本身不是一篇预言弥赛亚的经文，那一篇经文是描述大卫王朝的君王。但是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大卫是基督的预表，所以呢，这是为什么新约的很多的作者，他们就把大卫所写的诗篇成为是预言弥赛亚啊。那这个联系是以大卫作为弥赛亚的预表，我们叫做 typology 啊，是预表这位弥赛亚，以至于诗篇里面，譬如说诗篇二十二篇是大卫写的，他是一个哀歌，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可以引用这样的话，或者说大卫写的一些哀啊、这种，甚至是他的咒诅诗哈，或者说哀告的哀歌的诗篇，都被新约圣经的作者说是应用在耶稣的身上。那这个应用都是以预表的方式来应用，所以呢， 你是我的爱子，你是我的儿子，乃是指向耶稣是那位弥赛亚的君王。那我所喜悦的，我们刚刚说那个背景是以赛亚书42章的第一节，那就是指向那位仆人。以赛亚书中有一位耶和华的仆人，那我们曾经讲以赛亚书，牧师有讲过有4首仆人之歌，是不是在以赛亚书里面哈？那这4首仆人之歌呢，我们知道42篇第一这个第一节开始的，这个是第一首仆人之歌。然后呢49章啊1到11节是第二首仆人之歌，然后50章是第三首，50章的第4节到第9节是第三首仆人之歌，然后就是52章的12节一直到52章的13节到53章的末了，这是第四首的仆人之歌哈。那这个仆人就是一位受苦的仆人，是要来担当世人的罪的。所以呢，天上的声音的这个宣告表明耶稣是那位弥赛亚仆人，是那位弥赛亚仆人，也就是以赛亚先知所说的那个仆人。所以我们从这个声音的宣告来了解圣灵降在耶稣的身上乃是怎么样来膏他 anoint 他，因为弥赛亚君王是怎么样受膏啊，所以这个圣灵降他是膏他，不仅是赐智慧和能力，所有在旧约被膏立的君王、先知或者是祭司，这个膏立本身也是表明神的灵要与他们同在，赐智慧和能力，让他们可以承担这个神的工作。但是在这里，圣灵降在耶稣身上膏耶稣，虽然也是赐智慧和能力啊，譬如说我们可以用一个《使徒行传》的经文来对照，那就是《使徒行传》的第10章，那个彼得讲道的时候38节说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啊，《使徒行传》10章38节，这我们刚刚就不久前讲过哈，神以圣灵跟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所以这个圣灵降在耶稣身上是一种膏抹，一方面确实是赐智慧和能力，但是从天上来的声音所做的宣告，同另一方面，圣灵降在他身上也是认可和肯定他是弥赛亚仆人啊，弥赛亚。仆人啊，肯定他和认可他是神的弥赛亚仆人，是耶和华的弥赛亚仆人啊。好，所以这是我们解释圣灵降临在耶稣身上啊。当然，这是一个独特的，我的意思说，没有人会有跟耶稣平行的经验啊。那这个是一个独特的一个事情。那我们最后呢，就来看第4章的18节，因为这一节跟这里耶稣的受洗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第4章呢，是耶稣在拿撒勒回到他的家乡，他受试探结束之后，他就回到加利利，在那里传道。然后16节，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但是呢，耶稣把最后一句话把他故意的刻意的把他遗漏了。那最后一句话是什么？不但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而且报告我们神报仇的日子。耶稣特别把我们神报仇的日子这个省略，因为正如约翰福音所说的，他这一次来不是要定我们的罪，乃是要什么拯救我们啊！所以他刻意就把最后这个神报仇的日子把它省掉了。那么好，那在这里耶稣读完这段圣经20节，他就把书卷卷起来交给执事，坐下 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说什么？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耶稣这句话显然就是指向他受洗的经验，因为说主的灵怎么样在我的身上啊，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当中。所以耶稣读完以赛亚书61章第一节这个这段经文，第一节第二节这段经文，然后他说这经应验在他身上的时候，很显然他所说的应验是指向他的受洗。当他受洗从水里上来正祷告的时候，圣灵怎么样降在他身上，所以这里主的灵在我身上啊。那我们看，所以他身上神的灵来膏抹，但是这个膏抹是特殊的膏抹，所以他说他用膏膏我啊。所以这里我们也很清楚看见，我们刚才的解释跟这里的经文是很配合的啊。神的灵在他身上，神用膏膏他，所以耶稣受洗圣灵降在他身上是一种膏抹。那这个膏抹本身一方面是让他，这个是一个特殊的膏抹，让他能够承担神拣选他的这个特殊的工作啊。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认可和肯定他是那位弥赛亚仆人。但是呢，他的工作接下来就说明他的工作，他的工作一方面就是先知的工作，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所以一方面他是那位末世的先知，平常我们说末世的先知呢，那个背景就是生命记18章，神应许摩西说，我要在你的弟兄中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你啊。那这个一在希伯来原文是叫做集体的一。什么叫集体的一呢？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单数，这个集体的一这种单数可以用来指一个人，也可以用来指一群人集合在一起被看为是一。所以神给摩西这个应许其实是应许将来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神要兴起先知的职分。因为在西乃山他们看见神向他们显现，他们很畏惧，他们说有谁可以听见耶和华对我们说话还可以存活呢？所以他们去要求摩西说，我们不要耶和华再跟我们说话，求耶和华把当说的话告诉你，你再来怎么样告诉我们。所以神说他们说的是是的，但愿他们能够这样子的来敬畏我。所以神就应许说要在他们的弟兄中给他们兴起，我们中文翻成一位其实就是要翻那个单数，但是这个单数可以是一个集体的单数。换句话说，首先神是应许要在整个以色列历史，从此以后神确实就不再直接跟他们说话了，就兴起先知的职分，借着先知，神把所说的话告诉先知，先知来宣讲神的话。但是这个一也可以指向一个人，所以呢，这个应许在以色列人的到了第一世纪，犹太人他们在等候有一位耶和华所应许的那一位末世的先知要出来。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耶稣他有神的灵在他身上，他承担末世先知的角色来宣告这个好消息。这里我们就再一次看见这个神的灵跟先知的角色也是密切的联系在一起。那但是呢，他第二个角色是他要带来释放和拯救，他是那位带来释放和拯救的那一位。那这就是指向弥赛亚的工作，这就是指向弥赛亚的工作，就是指向那个仆人的工作，那位受苦的仆人的工作。好，所以呢，这是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里面，从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些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稍微做一点点结论。我们会看见先知的角色跟圣灵是怎么样，是有很就是连结在一起的啊，是连结在一起。所以我们就大致把它归纳一下属灵的原则，这里有五方面。路加使用被圣灵充满来强调施洗约翰先知的角色，同时以利沙伯和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而担任先知的角色来说预言，把神的计划显明出来。那我们特别说明，这是不属于基督徒的被圣灵充满。所以呢，除了路加福音第一章以外， 被圣灵充满这个词没有在路加福音中再出现过，可是在使徒行传里面却不断的出现。那么第二，圣灵是把神的旨意和神的应许来向人启示的。本来这个旨意打一点，把神的旨意打一点，应许来向人启示的。那么第三，圣灵也施行引导，就是西面他被圣灵感动，那也就是说圣灵就激动他，借着这样的激动就引导他进了圣殿。那么第四，圣灵使以利沙伯、撒加利亚、西面担任先知的角色，说预言启示神救赎的计划，为耶稣是弥赛亚来做见证。换句话说，圣灵引导人说预言，把神救赎的计划向人启示出来，而最终的目标呢，是为耶稣是那位弥赛亚来做见证。那第五，圣灵降在耶稣身上，使他受膏，承担弥赛亚的使命。那么当然也是更重要的，你们给他加上哈，认可他是那位弥赛亚仆人啊，使他受膏，圣灵降在耶稣身上使他受膏，认可他是弥赛亚-仆人啊，认可他是弥赛亚-一个横杠，然后仆人，承担弥赛亚的使命，其中包括先知的角色，这是第四章十八章提到的先知的角色和君王救赎者的角色。这个救赎者是属于君王的身份啊，是君王的身份的救赎者，所以就是所谓弥赛亚君王。好，那我们下礼拜再继续把路加福音其他的关于圣灵的经文啊再来研读。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有这个机会好好的来正确的讲解研读明白你的话，我们真是觉得非常的宝贵。因为过去我们真是没有用真正用心，也没有真正是花时间来正确的来明白你的话语。但是你今天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我们真的是愿意珍惜，我们也愿意继续的来把这些真理在我们的心中反复的思想，恳求真理的圣灵继续的来帮助我们来认识圣经所启示关于圣灵的真理。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播撒福音的种子，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